好，那个谢谢大家，再有机会我们一起来分享哈。让我们开始做个祷告。主，我们再次的在你的恩典之下，谦卑的学习，人生有许多的困难，确实也有许多的祝福，让我们就以一个感恩的心活在你给我们的美好计划之下。让我们今天下午敞开我们的心来听你自己的声音，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下午我想从昨天的这个讲到信仰的成长哈，稍微转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昨天有提到就是这个生命的这样子一个历程哈，像一个历险记一般。那所以我想今天下午我们来讲讲看圣经里面的故事啊。那或许这个名词我们比较不熟悉哈，这个什么是故事神学呢？什么是神学的故事？故事在大部分人类的整个的历史中哈，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就如同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啊。可是在差不多一两百年前的时候呢，这个世界觉得说这个故事太多不准确的地方，所以呢讲究的是科学，认为科学能够拯救人类一切的问题。对，因为这样子科学的着重哈，使我们越来对故事不太看重，觉得故事是给小孩子看的啊，或者是给比较没有知识的人看或是讲的事情。可是我觉得道道地地这个圣经里面都是在跟我们用故事来传达真理啊。我们看我们的主耶稣，常常人问他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啊，我们怎样遵守神的诫命啊？那好像这些人的诫命每一个都觉得说自己遵守到了，你在深的问他下去一点的时候，不能回答的时候呢，这个耶稣就用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讲完了一次以后，问问题的人也好，在旁边听这个故事的人也好，在旁边的这些专家啊，有机会要批评的人也好啊，老弱妇孺听了以后，没有一个人需要再问一次。对不起，您刚刚那个再讲一次好不好？那个笔记没有记好啊，没有人需要记笔记啊，也没有人会忘记。一个故事下去以后，大家一生都记得，也没有人需要问他说：“你这个故事，我们来做一个这个归纳好吗？做一个归纳式的查经好不好？你这个故事到底要归纳出什么神学的理论给我们？也没有人需要问。”一个 story 就解决了这个人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我相信在故事里面呢，有对我们很多在移民的这个经历中给我们很多的亮光。有没有人曾经听过说圣经是一本移民神学啊？那我昨天讲的就是说这个圣经是青少年神学哈，今天换一个角度，圣经是应该没有嘛哈啊？圣经上有讲到移民吗？亚伯拉罕是移民哈，然后还移了好多次哈，然后他的家就移来移去哈。圣经上好多的人都常常在迁移。希伯来书也讲到我们是这地上的客旅啊，我们的永远的家在天上，所以在这地上很多人常常被迁移。那为什么系统神学里面没有这么一项说是移民神学呢？或者在神学里面从来没有人这么讲过啊？就如同我昨天讲的哈，从来没有人听过有的青少年神学，为什么呢？ 因为写神学的这些专家哈，都已经蛮老了，忘记那个青少年是怎么一回事了啊。然后呢，大部分在写神学的人都蛮安稳的啊，都不需要有太多的牵动啊，所以他们也看不到圣经这一个角度。可是，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哈，是不管是什么的原因，常常需要被迁移啊，甚至于被迫迁移。所以感谢神哈，我最近有机会接触到一些一些牧师、一些学者，跟我分享，就是圣经上呢是充满着这个移民的神学啊。我们如果有圣经，我们翻到路德记好吗？对不起哈，我忘记了，我们今天在这边是讲中文，我这个上面的那个经文是用英文的，有没有人可以借我一本中文的圣经，可以吗？谢谢哈。好，在路德记的一开始，这里讲到这个在这个四世纪的时候呢，这个国中遭遇到了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带着妻子两个儿子往摩加地去寄居啊，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叫做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那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加地，就在那里住在那里。后来拿俄米和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加人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居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在这里我们看到哈，这个圣经开始要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要怎么讲呢？啊，基本上就是从前啊。从前怎么样呢？我们如果好好的去看圣经的故事的话，每一个故事它的开始都是人生一个很严重很严重的危机，很严重的问题，好像似乎是人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很多神学家在解释路德记的时候，想到说这个一开始啊，这个拿俄米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儿子，第一个要问的就是他做错了什么事啊，他做错了什么事。这个就像这个在耶稣的时代，如果有人有这个疾病啊，或者是一些缺残，人第一个反应就是问说是他犯了什么罪啊，还是他的父母犯了什么罪。在这里很多以前的解释呢，就是说这个他们不该移民的啊，他们不应该有因为一个一时的饥荒离开了他们的本国，离开了他们伯利恒，跑到了一个别的地方去，然后呢又不听神的话啊，不晓得做了什么事又啊，然后又娶了当地的女子为他们的媳妇啊，然后呢结果后果就是神的惩罚啊，丈夫也死了，儿子也死了啊。那然后继续好像读下去呢，就是就变成是一个很黑暗的一个故事。我也曾经认为哈，我们今天在美国移民实在是蛮辛苦的啊。如果有人在那个不管是国内也好，在台湾也好，啊，香港也好，拿了一个牌子在飞机场哈，跟我们警告哈，你去到美国以后啊，有这些问题哈，请你啊这个好好的考虑一下再去啊。然后是我们很多人就不会来了哈，那不会来呢，我们今天也或许没有那么多的问题。可是既然我们就已经来了啊，我们相信 在神里面的生活必定有神自己的带领啊。我们所遇到的青少年的问题，我们也相信在神的他自己的掌管之下，他会必定有开路给我们。所以在整个路德记里面，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发现哈，这个拿俄米他的儿子死了，妻子这个他的丈夫死了，怎么办呢？啊，所以他这个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他就与他的两个儿妇起身从摩押地回归，因为他们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区，啊，所以他们打算要回去了。那回去的过程中呢，拿俄米算是蛮可怜他这两个媳妇，希望他们你就回到你们自己的本国去好了，你跟在我旁边，好像神是对我有个咒诅在身上还是什么，我的生命好像非常非常的痛苦，你们不要再跟着我好了。那一个媳妇回去了，可是路德呢就跟着拿俄米一起的回去，那一起回到了这个犹大地区。那在犹大地的时候，我们看到拿俄米见到他的本家的人，见到本家的人以后，他觉得非常非常的丢脸，他觉得自己或许不该叫拿俄米自己的名字应该叫做马拉，就是苦的意思。然后呢，这个似乎生命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盼望啊。可是这个故事慢慢讲下去的时候，并不表示这一个这个故事的婆婆跟媳妇是多么了不起的榜样。我们如果仔细就是说公平一点的去看的话，路德怎么样找到了这个伯阿斯成为他的丈夫哈，这个也不是，我想也不是你希望你女儿以后去找老公的好办法啊。可是就是这么这样实实在在的记载下来了。然后路德所找到的先生是谁呢？啊，他找到的先生是一个妓女的儿子啊。这是我们这个理想的亲家吗？啊，很有意思啊，这个故事这样子讲下去。那我们看一看这个在神他要跟我们讲故事的时候，他是怎么讲这些的故事啊。对不起 OK 我们所认识的神啊，这位三位一体的神，可以说爱是天父啊，圣父圣子圣灵一个最好的表达。他们因为有那个爱在那里，真正的爱哈是不能被这个限制的。真正的爱呢，有这个力量，需要向外去延伸。所以因为这样子的爱哈，所以爱生出了这个生命，生命呢在生命里面呢又有更多的爱。神是因为爱创造了人。神创造人不是要做一个实验，神创造人不是要看看他们会不会犯罪啊，而是神希望以他自己的爱能够造出有他形象的人。这包括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也包括我们觉得有的时候好像在相处上有点受不了的啊，青少年啊，都是以爱跟生命造出来的。爱与人同在，爱来到了世间，他就是耶稣啊。我们在这个神的故事里面呢，看到有很多的曲折，有很多的困难，可是这样子的过程呢是一个很美的一个故事。这个是神的故事啊。神的故事是什么呢？我有一段时间哈，常常在思考，就是我们人生哈，希望大家看得到这个下面哈，人生的日子呢可以说是蛮短暂的啊，到了一个时候呢，这个生命就要被切断了。我曾经认识一个朋友，他们啊将一位老先生从一个他的媳妇家里啊算是救出来， 把他搬到老人院去。这位老先生他在这个大陆沦陷的时候跟他的妻子分离了，妻子是那时候少数的这个属于国民党这边的高级官员啊，虽然是女性，所以妻子逃到了台湾。那时候大家想这种事情大概最多一两个礼拜啊，这个整个局面就解决了，不管是谁赢反正不会有两岸的问题啊。没有想到等了一年，等了两年，等了五年，等了十年啊，等到这位妻子都已经去世了，他们都还没有团聚的机会啊。那妻子带着这个他这个老爸爸带着儿子在中国大陆慢慢把他带大养大，儿子也很不错，书读得很好，所以有机会出来美国留学啊。所以那个出来留学以后在这里成了家，然后过些时候呢就把老爸爸接过来啊，来美国。老爸爸很爱这个儿子，因为自己的妻子已经失去了啊。可是来到儿子的家的时候发现并不是他所想象的，因为现在儿子的家不只是儿子一个人啊，还有他的太太。太太跟他的感情不是像他儿子跟他的感情一样。有一天他虽然年纪非常非常的老迈啊，可是他还蛮活跃的，在旁边看他儿子跟朋友打乒乓球啊。突然间心脏病爆发啊，儿子就死了。对于这位老先生来讲，他好难过，好难过啊。那教会也很有爱心，去探访他，去关心他。教会每一次去的时候，就跟他说：“你如果现在接受耶稣的话啊，你接受耶稣的话，你就可以去天堂。”啊，他每一次都问一个问题：“如果我去天堂，我能不能看到我的儿子？”啊，那教会探访他的弟兄姐妹，老是觉得这个老先生怎么这么顽固啊，老是问这个不相关的问题啊。我们现在在乎的是你的永生，你儿子已经死了啊，你怎么问，老是问这个问题呢？你相信耶稣就相信嘛，你怎么相信耶稣跟儿子有什么关系呢？啊，可是对他来讲啊，他的儿子是他生命的延伸，当他生命延伸被切断的时候，他似乎不是那么在乎啊，在理论上他有没有一个永生。所以这位老先生也常常读圣经，他会跟这个来探访他的人来想要来讨论约翰福音。可是探访他的人觉得说，你都还没有接受主，你看这些圣经讨论这么多有什么用啊？所以这样日子就过去了啊。结果这个后来他在这个媳妇的家里啊，因为媳妇的先生也死了 ，OK。他媳妇也很难过啊，这个老先生坐在那里。过了没有多久，这个媳妇他停掉这个中文报纸啊，因为老先生一天到晚坐在那个沙发上看报纸啊，他觉得这是很不公平的啊。他说：“爸爸，对不起哈，我们在美国大家都很忙啊，在这个家里没有人不做事啊，请你起来帮帮忙好不好啊？不要每天坐在那里。”讲了几次没有用，所以他把报纸停掉了啊。然后呢，要他这个公公出来帮忙做事。然后呢，对他的饮食也限制啊很多。然后这个老公公觉得越来好像越被侵略的感觉。然后到了一个地步，教会的人帮助他把他搬出来啊，住在老人公寓里面。他还是常常想问这个问题。可是没有人给他一个答案啊！我如果信了这个耶稣啊，我还会不会看到我的儿子？对很多人来讲哈，这个生命是蛮短暂的，我们的生命也都非常的短暂啊。为什么我们很愤怒？如果我们在公司，我们应当得的这个 promotion 哈，被别人占去了， 我们会觉得非常愤怒，因为这个 promotion 应该是我的生命的一个果子，可是现在别人把它杀死掉了啊，所以会使我非常的愤怒。在教会也是啊，原本这是我带的团契，现在怎么样另外有一个人来下一个命令说啊，不要我带了，甚至于我们做牧师的啊，教会投一个票说下一任我们不用再请你了啊。为什么对牧师来讲会是这么的难过呢？啊，牧师应该有永生的把握啊，为什么离开了一个教会对他来讲是这么痛心的事情？那我自己的感觉是在人生都很短暂，有的时候我们活到七八十岁，有的时候更短啊，这个生命就被切断了。所以人生可以说一直都是在走下坡啊，我们不管几岁我们都觉得老啊，但是25岁的人也说想当年啊，想当年我18岁的时候又是怎么样。我们在座的弟兄啊，从台湾来的常常都是想当年我当兵的时候哈，多么的英勇啊，怎么样 OK。 我们都会觉得人生好像是在走下坡。那在这个信仰上呢，我们常常就是认为哈，有这个永生，这个 eternal life 啊，是我们唯一的盼望跟把握。可是这个 eternal life 这个永生呢，常常是限制在于一种这个理论上的一个讲法。那我觉得真正的人生哈，有另外一个生命哈，我叫做它叫做延伸的生命，这个 extension life 啊。这个 extension life 呢，就是从我们有这么一口气的时候，我们就非常非常的努力，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有一个的延伸出来。所以对我在单身的时候来讲哈，你要问我说我是谁啊，我唯一的答案呢，就是我是一位青少年牧师啊，我有一大堆这些小孩子啊，一大堆这些小孩子啊。在我结婚的时候，因为太多人想要做这个伴娘伴郎啊，所以呢我干脆让他们全部都做伴郎伴娘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是一群上去的啊，一群上去呢，然后非常非常的热闹。那个他们都很痛恨他们的父母逼他们要学乐器啊。可是我说那个既然你们都已经学了哈，那就来用一次吧。所以在我结婚的那一天哈，所有我带过的都是他们会的乐器啊，他们演奏同一首歌，可是一起这样走上去哈，啊乱七八糟的哈，没有人指挥哈，可是啊 who cares 啊。那时候呢，我就是以这个为荣啊。我曾经带过的青少年大概有10几位哈，现在在做牧师啊，所以我也不年轻了哈，已经有这样子第二代的生命。可是让我觉得更好像荣耀的哈，是我还有一些带的青少年现在还在监牢里啊，还有一些女孩子在酒吧里啊，这些跟我的感情哈，似乎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那种的结合啊，是那些现在已经做牧师的啊，好像不是能够了解的啊。人事实上，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哈，我们好好的为耶稣基督活，我们所得到的不只是一个那个永生的那个盼望啊，或许更明显的是我们在这个世上有活出这个延伸的生命。那我们每一位做父母的也是如此。刚刚我讲的这位老先生，为什么人生让他这么沮丧呢？啊，因为当他太太都已经死了，他的儿子也在他走在他的前面，啊，白发送黑发的时候，他的延伸生命完全被毁灭了。当一个人没有延伸生命的时候，这个人对死亡是非常非常的惧怕，非常非常的灰心。大部分在座的哈都比我年长，所以呢，或许这个可以想一想哈啊，完了以后给我一些的回应。我觉得圣经很多地方都在讲这个延伸的生命，圣经很多地方都在讲家谱啊。这个路德记呢，就是一个这样子道道地地的移民家庭的故事。开始的时候啊，很多人会说移民到底是对还是错，拿阿米应该移民吗还是不应该移民 啊。那我现在的回答呢是问错了问题啊。常常圣经里面要我们看的不是说这件事情做的是对还是错啊。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些呢？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理念哈，跟我们在美国教养孩子非常非常有关联。就是我们常常在教养孩子的时候，问题不在于这件事情是对还是错，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经历神给我们的带领。好，故事一开始家破人亡，然后拿阿米回到了家乡犹他地，他的这个朋友啊，看到他的时候，他说：“不要叫我拿阿米，拿阿米意思就是甜的意思，叫我马拉，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啊，拿阿米这时候非常非常的沮丧，非常非常的悲哀。啊，那这样是好的榜样吗？还是不好的榜样？啊，再一次的我说，这个不是好的问题。圣经在这里，让我们看的拿阿米，不是说他这时候的反应是好的反应还是不好的反应 ，OK， 甚至于他责怪说，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啊，父神啊，你怎么让我受这些苦呢？啊，这是好的态度吗？人可以像这样子啊责怪神吗？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基督徒啊，基本上认为犹太人都不认识神啊。我们大部分好像都是这样子的假设，对不对？他们不相信耶稣，所以他们跟神没有关系啊啊！他们永远以后是下地狱的，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啊。这个犹太人他们的信仰啊，蛮有意思的。在德国的集中营啊，每一天受这样子德国这个士兵这样子的逼迫，做了那么辛苦的工作，然后稍微有一点点这个软弱啊，病痛的人，就送到了这个 gas chamber， 然后就在那里给他熏死了啊！每一天都有这么多人死亡，每天都有这么多困难，那种日子哈是没有人能够过的，没有人能够可以想象的。在这个每一天累得不得了，大家巴不得哈马上就要上床的时候呢，很有意思，犹太人哈他们会开一个会啊，他们开一个会，今天我们来审判我们的上帝。今天我们来审判我们的神啊，所以他们中间也有多啊开始读这个罪状啊，神使他们受的这种人不应该受的这种苦啊，读完，然后他们也有这个好像是陪审团啊什么啊，然后搞了很晚以后，这个陪审团宣布这个神有罪啊 ，God or God is guilty as charged， 法官宣布啊同意。我们的神有罪，然后宣布完神有罪以后，法官说：“好，今天我们到这里结束，来，我们一起祷告，来，我们一起祷告。”好，但是这事是我们觉得好像两个合不起来的东西，可是哈，这就是他们信仰的真气，能够真实到这个程度，他们认识自己的神，神真的像他们自己的爸爸一样。可以埋怨啊，甚至于可以骂啊，骂完了还是说感谢你啊，感谢你给我生命。所以这个拿阿米说，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好，然后下面呢，这个有这样子蛮有意思的记载啊，路德怎么去找到了伯阿斯？邻舍的妇人，当最后这个路德找到了伯阿斯。然后经过了种种的波折哈，结了婚了。到了这个第四章的时候，这个我们看一下哈，在第四章我要找的这个邻舍的妇人17节，是不是好？结了婚以后，路德生了一个儿子啊，生了孩子，然后呢这个拿阿米把这个孩子抱在怀中，这个然后邻舍的妇人说，看啊，拿阿米得了孩子了，拿阿米得孩子了。原本 整个生命似乎像是一个神的咒诅的一个人，在这里故事的结束的时候啊，人给他最大的庆祝，给他最大的一个祝福，就是说你知道吗，啊，你有希望，因为你原本以为你的延伸生命完全消失掉了，现在有一个好消息，你的延伸生命没有消失掉，你的延伸生命会继续啊。延伸生命会继续是靠着什么样的方式继续呢？这里讲到十二节哈，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的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这整个的故事的版本不是一个新的版本，这个故事在好久之前已经演过一次了。我们的生命似乎就是像一出戏，常常在重演这个神美好的话剧的同一个版本，可是不同的演员啊，就演出不同的这样子的重点。我一直还没有机会去看看这个美国的歌剧哈，那有读过一些的故事，这每一个歌剧呢，似乎都是有它蛮悲哀的地方啊，比如说这个孤星泪哈。大家有没有看过？啊，没有啊，没有跟我一样啊。这个整个剧情里面大部分的地方都是非常非常悲哀的啊。直到最后，这个主角能够有机会，不只是把这个一个美好的结局演出来，那歌剧棒的地方就是他可以用唱的把它唱出来啊。在这里，故事的高潮啊。高峰是怎么结束的呢？是说这个故事是像这个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法勒斯一般。大家不晓得记不记得，在创世纪38章啊，这个犹大他几个儿子不争气啊，不想这个借着他玛这个外邦人的女子爸爸给他们娶来的媳妇生小孩。所以做了这些耶和华看为非常非常厌倦恶恶可恶的事情啊，所以神就把他们杀死了。那结果呢，他玛把自己扮成一个妓女啊，然后跟他的公公啊发生了关系，然后生下了这个小孩子。那本来发现这个媳妇怀孕的时候，公公想要把这个媳妇给他处死啊，你这个贱人啊，你去外面做了什么事啊？结果他把公公的账啊拿出来给公公看啊，那犹大就觉得很丢脸，很丢脸啊，说他比我更有这个神的公义在他的身上。那创世纪38章这个故事怎么被传下来的呢？不是别的人传的啊，是犹大传的。有一天，或许这个法勒斯啊，13岁的时候，法勒斯也想要娶老婆啊。他说：“这个犹大叫法勒斯过来，儿子啊，过来，爸爸要跟你讲个故事。”是讲什么故事好讲啊？你知道你怎么生的吗？啊，你知道你怎么生的吗？我告诉你是怎么生的。你知道你妈妈啊？你知道我应该是你的爷爷啊，因为你妈妈是我的媳妇。那法勒斯什么搞不清楚，再讲一遍，讲什么？啊，讲到一半的时候，法勒斯就走出去了。我不要听这种烂故事，不可能啊，不可能，怎么会有这种事情？丢臭脸了啊！老爸，你怎么有脸讲这个故事给我听？犹太人的信仰，好，跟一般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相信神，相信到这个程度，人生的丑恶，人生的羞辱都能够在神的信仰里面被神遮盖。这个信仰就是这样子传下去的。法勒斯后来终于听到了整个故事的版本，气得半死，不能接受，甚至于不想再去看到他的妈妈。原来你们做出这么丑恶的事情，甚至都不太想跟爸爸讲话。直到有一天啊，他 他也结婚了，他也生了孩子，生了儿子，儿子差不多13岁啊，我只是随便打一个比喻哈，因为我们在座很多13岁的小孩，我们现在不知道要怎么办啊。13岁的时候又把他儿子叫过来哈，儿子，你知道你老爸是怎么生的吗？那儿子觉得我管你怎么生的，你就是 grandma 生的嘛，还是什么？没有那么简单啊，没有那么简单啊，你的 grandma 哈。你的 grandpa 应该是你的 great grandpa， 儿子又搞不清楚这是什么讲什么东西啊，儿子听到一半又走出去了啊，就是怎么跟我讲这个烂事情，我以后不要再叫你爸爸啊，你实在是很羞辱，还好我的同学不知道。可是这个故事就这样子传下去了啊，在路德记的结束呢是光光荣荣的哈，说我们今天拿尔米路德能够得到一个小孩子啊，这样子的信心是继从着他玛的信心得下来的。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信心？因为我们往往我们的信仰是寄托在好像属灵的伟人的身上，都好伟大，都好圣洁啊。可是真正属于神的信仰啊，是在于就是什么普普通通。软软弱弱的人，神能够用，也能够借着这些人完成他整个拯救的计划。没有几代，大卫王就出生下来了，再下去，耶稣出生在这个家谱上面。既然我们讲到这里哈，我们也翻一下马太福音的第一章。我在青少年那边的时候跟他们有分享这一段马太福音第一章，往往是我们很快就想这样子读就读过去的一篇啊，里面好多的名字，不管你念中文也好念英文也好都念的舌头都要卷在一起啊。可是很有意思啊，这里讲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生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到这个家谱的记载里面什么地方被打断了啊？就是这个 pattern 有一个 break， 在什么地方？生，讲的都是爸爸生儿子哈、啊。那有人就问说，爸爸怎么生儿子啊？说是这么说哈，生第三节啊，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这个是少数的记载哈、啊，少数的地方讲到了妈妈是谁，从谁生了这个儿子啊，他玛被选出来写上去了。莎拉没有被选上去啊，这个利百加没有被选上去。我们知道很些好像我们很崇拜的一些女性，她们的名字没有上榜，光荣的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榜没有上去，上去的是这个他玛氏。然后又到了第五节的时候，是谁的名字又上去了？
拉合
是，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在路德记这么光荣的哈，说这个他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法勒斯的家一般吗？因为有一天啊，有一天这个路德的小孩长大了啊，他13岁了啊，他的爸爸博阿斯叫他过来说，儿子，来，爸爸跟你讲一个故事。啊，在讲什么故事呢？啊，这次稍微简单了一点啊。可是你知道吗？你知道你妈妈是谁吗？啊，讲到了这个在从这个第五节哈、啊，沙门从拉合氏生了博阿斯，博阿斯生了路德氏哈、啊，所以这个对不起哈、啊，就是说你的这个你的。祖母是谁啊？ 就祖母，你的祖母是一个妓女，是不是啊？这个小孩子怎么能够接受啊？也大概是差不多的。小孩子就说：“我不要听这个故事，我走出去了。”可是当那个小孩子长大以后，他发现这是他最光荣的故事。神能够借着这样人间百般的这种丑恶啊遮盖过，而完成他的计划。移民的困难是一个故事的开始，每一个好故事都有它的困难，做它的开始啊。很多的好的电影啊，一开始当然很多故事好的这个开始呢，都是有一些的危机。可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电影啊，好莱坞的这些制作人啊，发现好的电影，人家喜欢看的电影啊，不是那种007的主角啊，这种永远死不了，所有的女人都一看他就被他迷上，然后没有一个例外的啊，这样子一个子弹都碰不到他的。现在好莱坞喜欢用的主角啊，是像这个我上次讲的这个 Lord of the Rings 啊，这一个 Frodo 啊，他是一个矮人，比我还矮啊，阿甘正传哈，这个 Forrest Gump 哈 ，OK， 他是所有的人都叫他 stupid 的一个人 ，OK。现在的人越来越喜欢看这样子的电影，为什么呢？因为在美国，每一个人这个家里哈，他买了这个 DVD， 这个 Forrest Gump DVD 的人哈，都全部都承认啊，在这个人的生命上，我看到了我自己，我像看到了一面镜子一样。非常非常的喜欢，因为我看到我的人生就是受到这么多的欺压，这么多人的欺负啊。这个人能够在这样平平淡淡的这种条件之下，能够最后啊跟他爱的人结婚了，然后生下了一个儿子啊，跟他叫的名字是一样啊，然后最后也上了同一个 bus 啊，可是这一次呢不太一样啊，人生有了一个新的盼望。故事的开始是要有困难，我们很多人来到了这里啊，我们来这边应该现在都是在座的哈，也如果在我们中西部的话，应该都是我们留学生过来，至少大部分是啊。留学生来的时候，我不晓得现在是不是还是这么辛苦啊。我的舅舅在40-50年前来的时候啊，每一次讲到他在密西根大学念书的时候，他的眼泪就要掉下来，眼泪就要流下来啊。他说他爸爸那时候哈，不愿意寄钱过来，他就在这个大雪的地里面啊，一家一家的走，用他的破英文去敲门啊，你们有没有一点事情可以让我做？我已经没有饭吃了，我想把这个书继续读下去，你们可不可以让我做一点事情啊？就这样每一天敲门的状况之下，读完了他的博士学位，啊，很多的移民也是如此。就算我们有了一份好的工作，啊，这个工作也不是或许是在本地长大人会羡慕的工作，啊，打工的这个辛劳哈，啊，在人看起来是非常非常丢脸的，啊，可是这却是好的一出剧里面英勇的剧情，啊，就是人怎么样能够吃得苦中苦。我们在移民的过程中哈，我们发现我们的孩子很难教，学校学的这些东西我们不懂。我们最方便的一条这个解决的办法呢，就是把孩子送给一些专家啊，送出去补习班。那我觉得是一个好消息啊，在中西部没有什么补习班啊，在我们的洛杉矶补习班一大堆啊。补习班做什么广告呢？就是这个妈妈回到家，跟老公说：“老公啊，我们孩子啊书念不好怎么办呢？”哎，实在让我太伤心了啊！数学考个 B 哎，怎么办呢？啊，实在让我太伤心了啊！那个老公就说：“哎，把小孩子送去那里，我们就不用担心了。”那这个太太就说：“
真的啊，那我们还在等什么呢？我们赶快把我们孩子送去吧。
我们常常以为这就是最好解决事情的办法，然后呢也以为我们的教会也是如此。这孩子我们怎么教他信耶稣呢？教了半天一点那个耶稣的形象都没有啊！最基本的谦卑吧，怎么是生出来的孩子，老公我跟你两个人我们都还蛮谦虚的嘛，怎么教出来这么坏态度的孩子啊，怎么这么骄傲啊，谁都不把他看在眼里，怎么办啊？把他送去英文堂啊，想说能够用重金啊聘请一个好的英文牧师过来，把我们的孩子能够教得乖啊，能够乖啊。我要在这里讲的就是这些困难啊都是神给我们的机会啊，神让我们生命能够有延伸的良机。我们现在的孩子为什么就是说跟我们越来好像越连不上关系呢？因为他没有办法从我们的生命中啊找出延伸的部分。我们太忙了，我们小时候没有跟他讲过故事，他没有听过爸爸跟他讲的故事啊。因为以前小的时候他曾经说，爸爸你跟我讲个故事好不好，爸爸说哎呀故事你随便看个电影来录影带插进去，那干嘛要我讲啊？那录影带就成了他的爸爸啊，他的生命就是从录影带延伸出来的，不是从这里延伸出来的。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啊喜欢听故事，他不挑啊，你爸爸讲的什么烂故事他都喜欢啊，特别就是这种丢脸的故事啊，越是见不得人的爸爸的那种啊，这个没有办法跟别人讲的故事越喜欢听。爸爸跟妈妈恋爱的故事啊永远听不腻啊，你可以讲很多很多次，每一次他都听得觉得津津有味啊。他有课业的困难的时候是他手伸出来的时候啊，我拿回来一个不及格的成绩 C 或者是 B 啊，那大部分的父母 B plus 不是一个 acceptable grade 哈，连 A minus 都不是啊，回来 A minus， 你这个怎么搞的啊？当他愿意把他成绩交出来的时候，他是向父母伸出他的手，可是父母呢退了一步啊，让他很凄惨的这样掉下去，倒在父母的面前，不愿意去接他伸出来的这个手。课业有困难的时候是他希望我们给他教养的一个邀请，彼此的误解的时候呢是一个真爱的时机，因为真正的爱啊是要在这个 conflict， 是要在彼此有这个有这个矛盾啊一些误解的时候，我们彼此去认识对方，才发现对方看某一些事情是看得这么重，看得是这么的重要啊。小孩子有他看为是重要的东西啊，小朋友或者是一条被啊，或是一个小娃娃啊，我们出去旅行了啊，那个结果发现这个东西没有带啊，已经开了两个小时了啊，小孩子吵着说要回去，父母觉得岂有此理啊，什么小东西嘛啊，你是换一个别的东西抱一抱，你是累了你反正就睡了啊，小孩子会吵得非常非常愤怒啊。小孩子说你怎么搞没有帮我带，大人说你自己没带，你怎么说我没帮你，我没帮你带啊。吵了半天我们发现对他来讲他认为重要的是什么，他认为很多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平常在平这个在快乐的日子快乐的时光看不出来的事情。罪和羞辱啊是神怜悯拯救的前提，罪和羞辱，我们常常没有办法允许我们的家人有罪或者做了一件丢脸的事，而这些事呢是真正经历神的一个前提。没有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过一辈子就像过去了，常常会在神学的这种争论上面跟人家争得不相上下，可是从来就没有经历这个所谓定义上的怜悯的神到底 有多够怜悯。我觉得哈，当我有一天上了天上，碰到我这位救主的时候，啊，我会非常非常的惊讶，啊，什么惊讶呢？原本我以为都该下地狱了，哈，什么也都跑上去了，实在是不合理啊！让我惊讶的就是，原来我还以为我对神的怜悯的这个定义了解啊，算是蛮足够的。我一直传讲的就是怜悯的神，结果我发现我所传讲的怜悯啊，还小于神的怜悯几千几万倍。我真的不知道神他的怜悯有多么的伟大。当你我在神的故事中哈，找到我们的故事的时候，就是如同我们在路德记里面哈，一开始啊，这个城里面有饥荒，被迫移民到一个外邦的地方去。我们常常因为是听别人讲圣经，别人的角度没有看到这个，而使我们也看不到这个啊。这圣经里面好多好多的故事是要向世人宣告，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你的故事啊，这是圣最重要的一个定义啊，这个 holy 啊， because it has to do with you 啊，这是你的故事。当你我在神的故事里面找到自己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终于找到了自己啊。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不需要去证实啊，别的文化有没有类似的记载啊，这个是不是所谓的 historically verifiable No longer necessary， 因为在这个故事里面 ，it has to be true， 因为他这个故事的进展呢，就是这么真真实实的，跟我的故事一模一样。啊，当我们在神的故事里面找到自己的故事，看到神他自己的怜悯的时候，我们就如同是在路德记里面出现，似乎在马太福音的家谱里面呢，我们也好像出现在那里了。既然我们在马太福音的家谱里面出现，我们更有那个盼望，更有那个信心啊！马太福音家谱所要下面带来的这位耶稣基督的拯救，就是我的拯救，这是全人的拯救，这是跟从耶稣的信仰，这是神的故事。我要讲一个这个我自己的故事啊，或许是我爸爸的故事。我爸爸那时候他们在台湾我爸爸妈妈都是老师，过得很不错的生活。我们有三栋房子啊，那时候1973年我们离开台湾，三个房子卖掉了哈，手上蛮大一笔的现金啊，移民啊来到了美国，生意啊失败了，然后这个现金哈，这个就一直在看那个数字在往下降，虽然好像还有一笔，可是非常非常紧张。所以呢没有多久找了很多不适合的工作以后，爸爸就在餐馆做一个 busboy 啊，连 waiter 都不是，妈妈做个打字员啊。从那之后人生哈，就是让下坡的剧情，一直到我爸爸的过世啊。儿子像我讲的不讲中文了啊，父母跟他讲话用英文打几句啊，就没有下文了。在我信主之前3次警察的枪是对着我啊，这个实在是极大的悲剧啊。所以你这个角度去看的话，这个家庭实在是太笨了啊，没有世界上的人有这么笨，好好的在台湾的日子啊，糟蹋成这样子的一个地步。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家哈常常都有很多学生出出进进啊，我妈妈靠补习赚了很多很多钱啊，我爸爸也是在学校一天到晚周老师啊。那所以我要讲一个这个周老师的故事啊。从刚刚的角度去看，这个家庭是完全失败的家庭。那我们现在要从另外一个角度， 故事有很多不同的角度，看你要怎么讲。那我在英文堂的时候，也有一些弟兄姐妹说，也感谢主哈，牧师你讲的这个很多的例子哈，都是好像很平凡的哈，可是你看从那个平凡的事故中间看出来很多很美妙的一个角度啊，我们听了很喜欢啊。这个就是我要讲的哈，我爸爸的故事，我把它叫做周老师的故事啊。从前在福建的乡下哈，有一个这个不乖的小孩子啊，他跟他的哥哥差了十几岁，是爸爸的这种老妖啊，非常好像被宠坏的老妖。他蛮聪明的啊，可是呢不好好的念书啊，啊常常喜欢贪玩啊，一下子又不见了，一下子又做了一些坏事。在他16岁的时候呢，他的哥哥啊看不惯这样子的这种这个贪玩的小孩子啊，有点违背了这个爸爸的这样子心愿，舍不得的心愿，把他这个弟弟送到台湾去啊，去念书啊，送到这个 boarding school 哈，就是要住校的这个学院去念书。这个孩子哈，爸爸给他取的名字叫做长青啊，希望他永远呢都是被人所钦佩的一个人。那可是好像这样子贪玩的小孩子呢，怎么会长大会被人钦佩呢？所以他们希望他能够长大成为一位老师啊，所以送到台湾这样的一个师范学院，这样去住校念书。在美国哈，这个最近常常提到这个小留学生的问题啊，在美国这个小留学生的问题还没有被发明的50年之前啊，在台湾已经有了这么一个小留学生啊。小留学生做什么呢？他们会专心念书吗？Maybe 哈，因为学校要应付的过去不是那么难啊，读完了书啊，各式各样邪恶的事啊都会做啊。那时候在福建的爸爸跟哥哥当然不知道会有这些事情，把他去住校了，念书了，看来成绩也不错，当然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榜样啊，让我们很温馨的不乖的青少年啊，很早就开始交女朋友了。乱交女朋友啊，然后这个不乖的青少年呢，这个终于哈毕业了，做了老师了啊。在做老师的时候哈，最不道德的事情是什么？做一位男老师啊，好像有人讲哈，就是勾引女学生。那又没有爸爸在旁边，又没有什么宗教什么的拘束啊，没有别的可能啊，所以他也约了一些他的学生啊，中间有一位学生啊，才13岁啊，就该开始跟他约会。这个学生啊，是所有学生里面最聪明、最棒的。这个学生啊，没有一样东西他输于男生，从小功课都比其他的男生要好。连打球乒乓球都打得比男生好啊，这个捉迷藏都是他捉到别人捉不到他，所有的竞争他都赢。这个时候呢，他觉得他赢得比以前赢得更多更棒的，就是他赢到了老师的心啊，赢到了老师的心。所以那时候就开始谈了恋爱啊，可是中间很多的波折，到最后呢，在被逼的状况之下，这两个人结婚了啊。结婚的时候哈，这位他姓周哈，就那个比较容易写的那个周，他也成为了周老师啊，所以叫起来声音都差不多。这个周老师哈很厉害，在最近我们听到这个女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啊，就是女性也有权出去追求她的这个 career， 他的这个事业啊，那就在这个西方的女权运动哈，这个名词啊，还没有出来的这样子30-40年时候呢，台湾就出来一个什么女权运动家啊，在他结婚的时候呢，他宣告，你既然逼我结婚，我有一个条件啊，就是 就是我一辈子也不要做任何一件家事，你不要期待我做任何一件家事，我不会替你带孩子，我也不会替你烧饭，我也不会替你清扫，这些事情我一概绝对不碰。这样子的状况之下结了婚，我在台湾找佣人不是那么难，所以呢这些日子有这么过去了，这个周老师的梦啊达成了啊，然后呢好像他也结了婚了， OK， 这个梦实现了，慢慢的他在学校越教越好，好多学生都好喜欢他，教得很风趣，他又有新的这种思想啊，这个这个学生觉得实在是他们最好的老师，这个梦实现了啊。可是突然间呢他们想说这个梦还不够啊，想要说那时候在台湾最棒的人啊有机会呢移民去美国啊，也是为了孩子将来的教育啊能够有更好的发展，所以那时候放弃了终身职的那个教授的身份啊，周老师去了美国，去到了美国跟他所想的完完全全不一样，所带的现金都用得很快，在这种被迫的状况之下他开始去找一些工作，找到了一个银行说你这个工作很简单，你只要在门口帮我们抄下那个停车停在我们停车场可是没有来银行的人，你把那个车牌号码抄下来就好了啊，我们来打电话叫警察把他拖走，他这个工作很简单嘛啊，很简单。可是呢当他在这个进来把这个车牌号码交给这个银行的这个职员的时候，银行另外一位柜台的小姐说：“哎 ，Terence， come here， make me a coffee 啊，来帮我倒一杯咖啡啊。”这个曾经做过教授的，觉得这是天大的侮辱啊，不干了，不干了，不要做这种事情啊。然后也换了很多工作啊，后来发现那银行的工作还不错啊。替人家倒咖啡怎么样嘛？啊，后来在餐馆，不只是替人家倒咖啡，不只是替人家倒一杯咖啡，啊，是用被骂的状况之下，你怎么咖啡还没有给人家倒？啊，做一个 busboy， 因为英文不够好，还不能够做 waiter， 就这样做这个 busboy， 做了他的一辈子。有一天，这个晚上哈，他回到家里来。因为那时候在旧金山很多的人啊，那个这个都知道哈，从那个 downtown 加拿大那一带坐 bus 回来的人啊，满口哈、啊、满口袋都是装着那个没有交税的小费，所以经过这个黑人区的时候哈、啊、就在 bus 上面啊被抢了。可是他是做 bus boy 啊，他口袋里没有钱啊，就被揍得很厉害啊，被揍了回家。那时候因为这个他都不知道哈、啊、他的太太已经跟他离婚了啊，在台湾已经有别的男朋友啊，已经回去了，所以他是住在那个地下室，不是房间的房间，那种隔出来的小房间，跟他儿子坐在一起。儿子听到爸爸回来了啊，听到爸爸在那边哭，在那里叫，在那里哀痛啊。在爸爸被抢的时候，车上哈、啊、没有一个人伸出他们援助的手，很多乘客坐着就看着，眼眼看着这件事情发生啊，没有人会帮助。抢完了以后啊，这个司机呢把这个门打开，让这个抢劫犯下车了啊，然后头转过来他说 Hey man are you alright， 那你怎么讲 Are you alright 啊，你是 alright 还是不 alright， 那你怎么办？他就这样挨着痛回去了，非常的愤怒啊！为什么没有人帮助我呢？可是当他回到他的家的时候，儿子也伸不出援助的手，儿子回到他自己的床上，把那个被子盖在头上。我为什么有这么烂的爸爸？我为什么有这么丢脸的爸爸？这么不争气的爸爸，连个妈妈都不要了。觉得他是一个没用的男人，你看，没用到这个程度，这副德性，发生了什么事情，自己都不能够保护自己。在这个移民的社会里面，不错， 美国对移民非常的残酷，可是更残酷的往往是我们自己的孩子对我们的态度。梦死了，周老师也死了，下面的日子他过的不是活的人的日子，20年来就在这个悲剧里面过，身体越来越不好。突然间他儿子信主了哈，信主了以后呢更不管他了，每天都在教会，然后儿子呢又现身了，要去做牧师啊，搬离了旧金山去了洛杉矶读神学，然后儿子呢又觉得自己荣幸的不得了啊，在照顾一群这个破碎家庭的孩子。就在那个时候新闻来了，爸爸呢这个心脏需要开刀啊，需要有人照顾，爸爸跟女儿的关系不好，那儿子呢觉得说我应该以神的事为我的心念啊，不想回去，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那时候儿子还是回了去啊，就睡在爸爸的病床边，手术不成功，爸爸常常有很多的状况啊，那结果在医院待了3个月啊，然后也因为这个爸爸很脆弱，所以这个医生很讨厌这个病人，觉得很烦，动不动又叫医生，动不动叫医生。有一天有一个晚上，半夜1-2点，他又叫医生按那个按钮，就医生那天很累的开刀开了一天，不想要来啊，他说我没有办法呼吸啊，医生说哦你没有办法呼吸啊，拿了一支很粗很粗的针啊，扎在他的手腕上啊，这个是人哈、啊，当他这个要快死了，或者已经死了，气要断了 ，OK， 你要用这种方式来急救他的时候，你就用这个办法，你不能管他痛不痛了啊，你就用这个办法把他的气能够让他啊恢复回来，扎下去啊。他说：“周先生啊，我知道你不能呼吸啊，你以后下一次半夜不能呼吸的时候啊，我们非常欢迎你再叫我们啊，我们会让你能够再呼吸啊，就是这样子。”OK， 所以儿子告了医院。我 malpractice， 那医院呢当然也蛮聪明的，不会那么轻松的就让这个他们的医生被告，所以呢赶快就把这一家人搬到另外一楼去啊，然后吩咐那边说你们好好的哈、啊、多给他们一点好处啊，多关心啊，多把他看一看啊，那所以呢这一群的这个手术医生就跟这个家人啊基本上成为了敌人啊。结果有一天哈、啊，在这个 UCSF 的 hospital 哈、啊，好像有30-40层楼哈、啊，这个儿子呢在电梯里面就碰到了这个手术医生了，啊，只有那么2个人，开始的时候两个人都看着那个电梯哈、啊，2、3，然后那个人呢他也不看那个医生，也不看那个儿子啊，说，哎、hey, ，What do you do？ 啊，你是干什么的？啊，怎么每天混在这个医院里面？啊。没事做，我说我是牧师，啊，我很喜欢我的工作，可是我爸爸很脆弱，然后他也没有别人，啊，我就这样讲了，啊，然后他又回去看那个数字，啊，那快到他的，他可以出去了，啊，他回头讲了一句话，啊，这个医生哈，不晓得他的那个薪水数字后面几个零。我爸爸那个肺里面积水的时候哈，别人来搞了半天啊，这个医生哈，他可以把这边打开一个洞，插进那个管子啊，插到对的地方去吸那个肺里面的水，然后把那个管子缝好啊，全部1秒钟啊，嘿，啊，我不知道他的薪水后面几个零，可是那天在电梯里面的时候，他可以出去了，他加了一句话，他说你知道吗？我爸爸宁愿有像你这样子的儿子，自己说啊 ，My dad would rather have a son like you。OK， 好，就讲，然后就走出去了啊。就是神的话哈、啊，从一个像敌人的口中说出来了，好像他自己也很不甘心的说，啊、就这样说出来了，那个成为了他儿子好大好大的鼓励，因为他那时候以为他是弃绝了神的工作。来做一件好像蛮没出息的一件事情，就陪在这个床边，这有什么出息呢？啊，就这样子 二十年的悲剧慢慢过去了。好，这个工程师的儿子呢，不做工程师了，做了牧师。本来就是已经爸爸不是那么开心了。好，那牧师突然间呢，又说他要去宣教。啊，要宣教之前呢，也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说回去旧金山陪老爸一年的时间，再去宣教，带着自己刚生下来的女儿。好，所以总算老爸爸呢有一个延伸的生命可以让他看到啊，跟孙女儿玩，觉得孙女儿好可爱好可爱，讲了每一句话都让他这么开心。好，没有多久这个悲剧结束了。好，他得了癌症啊，只剩下几个礼拜的时间就不行了啊。儿子刚好才刚去到台湾要开始他的宣教工作啊，那时候他原来是要去孤儿院帮助这些啊没有爸爸妈妈的小孩，可是因为身份的问题呢，他转到神学院去做老师。在不知不觉的状况之下，突然间有人开始叫周老师，这个周老师又活了。所以我今天觉得哈，虽然我爸爸他没有好像以我的定义来讲很爱做，可是我觉得从一个好像不是我这种正统神学的角度去看，世界上对我来讲最伟大的人还是我的爸爸。因为以前那些牧师不管他们多关心我，他们只是在他的职位上关心了我，没有一个人为我献上他的生命，只有一个人，就是我爸爸，像耶稣一样为我献上了他的生命。那时候在台湾的神学院，虽然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那么喜欢啊做神学院的老师，可是当那个周老师又再一次被叫起的时候，我好喜欢，因为那个声音好久没听到。这是周老师的故事。我今天要这样讲哈，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都有很多很困难的一些的环境，这些困境看我们怎么样去看，看我们怎么样去解释人生到底是为的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我们的孩子，你知道吗？他们不知道我们的故事，不知道我们的辛劳啊。这个故事不是要用教条式的去讲出来，而是需要用我们的生命啊，去让他们感觉出来。我们如果花的时间够的话，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孩子来认识我们。对不起啊，那个时间到了哈，我把他这个很快的讲完。如果得了一个 B 加哈，是等于失败，完全的这种这个丢脸羞辱的话，我们如果是对他们是这样子的态度的话 ，OK， then 同样的不会说英文，也同样的是一个大失败，哈，世界上最大的罪，最大的羞辱 ，OK， it works the same way。我们怎么教他来评估这个世界，他也用同样的方式来评估我们。不了解小孩子啊，就是跟虐待一样 ，OK， 跟虐待一样。因为这个地方的心理学怎么教我们？教我们说要沟通，要沟通，要沟通，对不对？那我们华人的父母就是最不懂得沟通了，所以怎么样？就是最烂的父母。你既然要用这个课业的方式来评估我，稍微差一点你就说我是没用的。那好，同样的啊，我也用美国的方式来评估你，你也是没用的父母。对，如果哈这个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评估你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会认为啊，我们的这个教会都是一些华人的面孔，没有多种族啊。现在大部分美国的机构都有这样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在这个公司里面我们要有不同的种族跟我们一起工作啊。在美国认为啊，不不不 容纳别的种族的哈，就是这个所谓的种族歧视。所以呢，孩子看我们也是认为我们基本上是种族歧视的人啊，这是世界上最可恶的人，以美国目前的标准来看啊。圣经上呢的看法不是这样子。亚伯拉罕他的孩子得几分？他得 B 加吗？啊，以撒得了 B 加吗？有没有一个 B 还是 B 减？啊，亚伯拉罕自己得几分？为什么他们的故事能够被传下来，成为圣经宝贵的信仰的故事的版本呢？啊，因为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不同的角度，从故事的角度去看，故事就这样一个传下来，一个一个传下来，这中间很多很多丢脸的故事，传到耶稣，传到我们的教会，传到我们的家庭，这些是神的故事啊。我们在人生很美妙的，就是我们有机会重演神的故事，重演在我们的家庭里面，重演神的故事，在百般的困境里面，再把神的故事好好的演出来，不惧怕啊，不羞辱。不但是如此啊，对不起哈，在神的故事里面呢，我们可以找到我们自己家族的故事，我们自己家庭的故事啊。这个故事在我们的自我认知上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人生很美妙的啊，就是那一出歌剧啊，我们能够光光荣荣的啊，来为神来歌唱，不光是唱出神在圣经上给我们这些戏剧的版本，我们也继承了我们自己家族给我们的这些戏剧的版本。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老师啊，所以我的周老师的故事呢 only works for me 啊，可是呢 it really works 啊。故事的美妙就在那里，就在哪里呢？神给每一个人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故事啊。 each person 啊，每一个人是在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呢每一个人的伟大在哪里呢？ This person is uniquely significant in the sight of God 啊，是在神看为是非常非常独特的，是个别的，而不是在于每一个人都是 equal， 而是每一个人呢他有他的独特性。在这样子的独特性呢，我们能够找到我们的故事。当我们找到我们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知道我们在神的故事里面就是神的故事的一部分啊。那我今天也稍微就是做了一个短短这样子的介绍啊，我觉得在故事里面啊，我自己整合了我对我父母的接纳，我也帮助了很多人，整合了整个他们对家庭彼此的接纳。我也盼望着这样子的接纳能够使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家庭也能够在神的故事里面找到我们自己。我们做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谢谢你在圣经里面啊这么奇妙的记载啊这么多美好的故事。在人看来似乎这些不属于圣经的故事，这些故事这么的好像这么的这个丢脸，怎么会摆在圣经上呢？可是主，你让我们看到你自己的大能遮盖了这一切。我们也谢谢你，你的大能大爱啊，也能遮盖我们一切的羞辱，也能够让我们在这种移民生活过程中经历的百般的这样子啊波折中，找到你的手在我们当中牵着我们向前走。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子一个故事的角度来看人生。我们盼望着我们人生就能够勇敢的走下去，勇敢的为你活出那些延伸的生命，来荣耀你自己的名。谢谢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有写一些的那个小小的文章哈，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过来，你可以看或者拿去 copy。 那我自己现在也是在许多的困难当中，也需要一些那个奖学金的支持让我继续来把这个故事神学或者能够把它好好的研究好写好，能够出版来帮助许许多多的移民家庭。所以如果你有感动啊，对这样子的事工有一些的支持的话，也可以跟我联络，好吧？谢谢。